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十五章啊，十五章的第一节到最后一节。我们来看哈，约伯记十五章一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啊，我们呢还是要注意这个约伯记哈，自从第三章往后哈，它实际上就是这种交叉辩论的这样的一种叙事方式啊，里边呢有约伯的话。还有约伯的朋友，到最后有以利户的话，啊，而约伯记呢，整个约伯记呢，最前面啊，第一章、第二章，然后还有最后啊那几章，上帝说话呢是起头和最后的总结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讲今天之前，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讲约伯记的时候呢，必须首先以约伯记当中上帝的话为绝对的真理啊，就是最前面的部分，圣经开头的部分。还有约伯记中一开始上帝在天上说的那些话，然后呢还有约伯记最后的时候上帝所做的那些总结啊，上帝的话也是不会变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在整个约伯记当中呢，唯有约伯在那个时代是上帝眼中的完全人，上帝说这是我的仆人，在最后的时候上帝说他说的是对的啊。所以说我们当用这样的圣经的视角，用上帝给我们铺设这个视角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区分开约伯记里边这些人的话啊。今天求神带领我们呢，能够看穿啊约伯的三个朋友也好，包括最后的以利户也好，他言论当中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十五章一节呢告诉我们呢，这场辩论仍在继续，就像在法庭上的辩论一样啊。约伯的三个朋友和后边的以利户呢在不停的控告约伯，然后约伯呢也在不停的回话，然后呢就到了十五章这里啊。十五章第二节，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以东风充满杜甫呢？我们要注意两个词哈。提曼人以利法这句话是说的谁呢？说的是约伯啊。他说有智慧的人不会说虚空虚无的话，也不会有东风充满杜甫。虚无我们知道什么意思，东风是什么意思？东风在旧约圣经当中就是能够把庄稼吹得变焦变枯干的那种热风，大家要明白，就是热风。很明显他受不了了啊。提曼人以利法说上帝的仆人约伯讲的道是虚空虚无没有用的东西，而且他说约伯这个人呀，满口满肚子里边都是东风，喷出来让人受不了啊，所以说他被扎痛啊。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在第八章第一节的第二节，这个述亚人比勒达他们说的话都一样的，他说你口中言语如同狂风，要到几时呢？他们不接受约伯的讲道，而且呢他们呢还尽量用一些比较尖刻的言语呢来否定约伯的讲道。第三节，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啊，说一个智慧人啊，他就说这个约伯没有智慧啊。他说你讲道也好，你怎么能用没用的话和使人不得益处的话来证明你说的对，或者说使人信服你的话啊？这个词就是证明自己对，或者说使人信服你自己啊。他再次强调两点，他说约伯讲道没用啊，然后呢使人不得益处啊。你看今天这个。在这个中国基督教圈里面，都有人喜欢说这样的话，哎，不得益处了，哎，你看你又绊倒人了，你又不得益处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约伯讲的是传道书，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啊，上帝接着约伯的讲道呢，让我们转向日光之上，而这三个人，包括后边的以利户，我们看其实是一本，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在当时应该是王，是尊贵人，所以说呢。你给一个社会底层的人挣扎着就吃喝都困难人，你给他讲日光之下都是虚空，他觉得哎呦确实挺有道理。但你给这些很优越的人啊，这些上层人士讲这个传道书，他觉得不对呀，我活得挺好啊。所以说啊，他就说了，他说你这些没用。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这些对我在世界上赚取功名赚取名利没有用处啊。今天没有一个人啊，尤其这些公司一些厂家在那搞什么奋兴会传销会的时候，他不会给你讲日光之下都是虚空，他告诉你人生应该充满正能量。 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约伯你看他所有的讲道都是非常的直白，他亲自经历了这一切，他也受过这样的痛苦，所以说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就完全否认了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学问，一切的成就，一切人引以为傲的东西。所以说这些温室里的花朵就受不了了
啊，
他们非常难接受约伯的讲道啊。实际上最后他最后时候也是上帝说要惩罚他们，他们才接受的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不接受的啊。第四节，你是废弃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好，我们来看这句话哈，你要注意这里哈，在十五章四节开头啊，有一个连词叫 of 啊，这希伯来里面 of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更何况，指的是哈，就你上边那罪还算小的，接下来你有更大的这种过犯和罪，就是说，前面说你又是废话多啊，又是说话没用啊，那都算小的啊。我告诉你，真正的罪在哪？你真正的罪是什么？你不敬畏上帝啊！你看看这里有更大罪名啊。就说啊，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说啊，说约伯啊讲道毫无用处，让人不得益处，这些都算小事啊，我们先不说了。他有更大的罪，他就是对神不敬啊。然后呢，就是说他不能接受，因为我们知道哈，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以利户啊，他们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不是说完全没有上帝，他总是在强调上帝大能啊，上帝法力无边，上帝怎么怎么厉害啊。然后约伯说，你们这些给上帝拍马屁的话没有用。所以说他们受不了，他们说，哎呀，你竟然不让人敬畏神啊，你看这帽子就扣上啊。而且弟兄往上一点，你看后边说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我们来看啊，这个在神面前原文不是说阻止敬虔的心，而是说你在阻止，你在抑制人在神面前那种思考和感悟，是这个意思，大家有明白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啊，我这么跟你讲吧，就约伯啊，你在看约伯记当中，尤其约伯的话，约伯非常反对那些用人的理性、用人的经验、人从世界上学来那些世俗的小学来去谈神的事情，啊。所以说这种呢，你今天在异教里边叫什么？叫修行，叫参悟，啊，叫参悟。赫尔本有的时候啊，把这个创世纪里边说以撒在田间默想，其实那不是默想，一定要注意哈。圣经里的话，神的话，如果要明白，靠的不是参悟，靠的不是自己的经验，靠的不是所谓的默想。靠的是从神来的启示，靠的是圣灵的感动。无论是牧师讲一篇道他能讲对，还是信徒听一篇对的道能够听懂，这本身都不是你自己参悟出来的。因为按照人的罪性和人的有限来说，人的这个理性，人的这个脑子，它本质上是跟圣经启示是完全对立的。所以说他说，约伯，你竟然说我们的神学不好，我们如此高举上帝啊，我们给上帝拍的马屁如此的响，你们居然说我们这种神学没用，都是靠人的智慧完成的，我们不能接受啊。所以说在约伯记里面要注意哈，有上帝所启示的神的仆人所讲的道，就是约伯，还有什么？还有人靠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感悟去不断的参悟出来的道理。而约伯的朋友和以利户就属于这种人理性、人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这种，就像某些宗派神学一样啊，看着神说我神本呀，哎，我强调神的主权，我强调神的大能无边，但里边他的中心不是基督啊。所以说在约伯记当中，弟兄姊妹，你要想象一个问题，在约伯记当中，约伯的话是上帝通过各样的方法，或者上帝通过圣灵感动，还有上帝把约伯放在这个苦难当中来促使约伯说出了这些话。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话和以利户的话有没有用处呢？在负面意义上来说是有用处的，因为你从这些人的话当中你可以看到现今基督教里的很多的异端， 很多的极端，很多的从异教从世界来的道理就渗透到教会当中。所以说你要把约伯记通通的读一遍，啊，把神的话、约伯的话还有这其他人的话做一个对照，啊，你能够对出其中的，看到很多的问题。第五节，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注意这里哈。第五节原文开头有一个希伯来文 K， 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是诚然如此，实在如此，就是那么回事，表示非常确定哈。他约伯啊，诚然你的罪孽影响了你的嘴啊，就你说话是出于你的罪啊，你的罪恶的思想，你的罪恶的东西，让你讲出了你所讲的这些道啊，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可怕的啊。然后说什么？说你选用了不是诡诈人，说你的舌头就你选用诡诈来说话，你选用诡诈来发声啊。这诡诈什么意思？这诡诈就是创世纪三章一节，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他说约伯是从魔鬼来的，他约伯的道是从魔鬼来的。你要注意哈，这个十五章五节，如果我们联系到新约圣经的话，他在哪里呢？你看到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被耶稣医治了，然后人把他带到公会审判他，啊，他把那公会人都给批评了一顿，然后公会人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就把他撵出去。他说：“约伯，你全然生在罪孽当中，你浑身长满了疮，已经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你还有脸来教训我们？”啊，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不光是对约伯的否认，而且把约伯的这些讲道、约伯这些话全部污蔑成为鬼魔的道理。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哈。然后第六节，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啊，原文是说你的口啊使你成为有罪的，不是我啊，说你的嘴唇啊作证来反对你啊。你想到什么？想到马可福音14章61节到64节，犹太圣殿里的那个大祭司审判耶稣的时候，啊，说，啊，又发假设说，啊，你是不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啊？耶稣说是，他是把衣服撕裂了，说我们何必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说都该定他的死罪，啊，就像大祭司说话说耶稣啊，你自己定口定你的罪，啊，就是这样。虽然说约伯呢在这里的时候等于已经被他的朋友拉上了审判台，其实你可以联系到新约犹太人审判基督，审判基督的罪名是什么呢？亵渎神啊，亵渎神。第七节，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好，我们来看哈，原文的意思是你是首生的吗？万物中首生的啊，而且呢，这个原文没有说你受造是在诸山之间，原文说你在诸山之前就已经生出来嘛。这个词不是受造的意思啊，是生出的意思啊。你要注意十五章七节开始提曼人以利法的这些话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你发现他说的话都跟新约耶稣基督的降生，包括耶稣基督的神性有关系，但是他的话在很巧妙的在否认这些，你要注意哈。就说在这时候，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他就受到魔鬼控制，他看似在攻击约伯，让约伯难堪，实际上他为所有听到这话的人挖了一个坑，他就是在什么，在想办法把这个基督啊，包括基督这个神性啊，从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抹杀了。这句话否认了在万物当中有一位首生的，那这句话否认了有一位道成肉身的主，他虽然是道成肉身，但是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生出啊。所以说你弟兄姊妹，你要这么去看哈，就是说约伯记里边约伯这四个朋友，包括以利户的话，他有个特点，他不是全然否定神。你要明白哈，如果全然否定神的话，那么我们读都不需要读就知道是错的。他们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看似高举神，像今天一些宗派一样啊，神的主权，神的决定的预定，但是他在想办法把基督给压下去，你要明白吗？也就是说他高举神却在否定基督，他高举神却把基督往矮了去压， 他高举圣经，高举神，但是他说整个圣经的中心不是基督。你要明白这一点，就像改革宗教二元主义者说，整本圣经的中心是什么？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的预定，不是耶稣基督。啊，他说耶稣基督有限的救赎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约伯三个朋友和以利户的话，本质上哈、啊，他是在想办法把我们的信仰从基督这个中心当中给偏转出去。而这个重点一旦被打破，我们的信仰一旦从基督这个中心偏转下去，那么你读整本圣经，你一定会全然错误，全然出现问题啊！因为基督才是圣经所漠视的中心啊！所以说你看他这些话呢，跟箴言书第八章的22到29节是完全冲突的。那你说什么？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立万有之前就有了我啊！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前，我已被立。是，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啊，就是上帝儿子的话，啊，然后呢，这个提曼人以利法的话，你甚至可以对比一下新约在约翰福音8章56节到59节，耶稣和犹太人的辩论。耶稣说亚伯拉罕见过他，在创世纪里边，耶稣说亚伯拉罕见过，说见到他啊欢喜快乐，啊，那当时就是嘛，亚伯拉罕看到那个幔里向说的有三个人。他就上去接待，其中一个是上帝，我们知道，另外两个是天使，后来去了索多玛。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起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原文是说，在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存在。啊，然后犹太人就拿石头要把他打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约伯记里的话啊，在约伯记里边开头的和最后的上帝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啊，是判断约伯记里边所有人的话的最根本的根基。但是约伯的话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约伯的话我们可以看作是引子。很多时候约伯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他在发问，但上帝也借着约伯的话把关于耶稣的真理、关于救赎的真理引出来。而约伯的朋友的话是什么？看上去很神本，看上去好像是在给上帝在那里不停的吹捧，但实际上都巧妙的把基督这个中心给挪移出去啊。所以说啊，在今天这个基督教里边，你要注意哈，我们的重点不是那些完全错谬的问题。有人说啊，完全没有上帝，完全没有基督啊，这个其实不用去理他啊。我们需要小心的是什么呢？说有上帝，说是很神本，但是却避而不谈基督的事情，却把基督从中心挪移的事情。约伯这三个朋友的言论，你可以看成是犹太教、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里边一些异端，或者里边有一些宗派他的言论，你在其中都能够找到啊。第八节，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我们注意这里哈，原文的意思说，你曾经在神的聚会当中去听见神的话吗？这个聚会指的是私人聚会。后边说，原文不是说智慧独自得尽，而是说你还在限制、抑制智慧嘛，智慧嘛。其实我们来看这里，表面上他很小点声音，表面上他是在讽刺约伯，其实也是在偏转关于基督的真理啊。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他说啊，没有人听见过上帝隐秘的旨意，没有人在神的这个会议当中参与过讨论。但你看箴言书8章30节和新约耶稣的话说得很清楚，耶稣说，那时我在他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在他面前踊跃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人间。而且你看在旧约的时候哈，神经常以什么第一人称复数来自称，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啊，我们要下去。所以说在新约也谈到他和耶稣，也谈过他和圣父还有圣灵的关系。在整个圣经当中，三位一体的上帝做事情，他们之间是通过这样的类似于开会或者是讨论的方式来决定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人的理性无法理解的，弟兄姊妹。但是你看这个提曼人以利法的言论，他实际上完全在否定这样的事情啊，他反而说约伯在限制人的智慧，不让人谈一些奥秘啊、智慧的事情。其实真的很有意思，弟兄姊妹。 当上帝带领我们的侍奉，我们聚会走到今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在圣经当中要去寻求那些神明明已经告诉我们的，你要明白哈，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显明的事情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但是今天我发现很多的蠢货，他专门从圣经里边抠出一节两节难懂的经文，在这里给我绕，问我，哎，这个奥秘怎么样？这个奥秘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完全不需要理会这样的事情，你只需要把圣经当中关于耶稣的事情搞懂，把关于得救的事情搞懂，把关于认罪悔改赦罪进入天国的事情搞懂，这个就足够了。像关于上帝隐秘出的旨意，上帝为什么要选这个人，上帝为什么弃绝那个人，这个你完全不是你该琢磨的。包括三位一体的真理，我讲过很清楚，你只要凭着信心去领受就可以，你不要像一些异端，像一些耶和华见证人一样，非得把这些东西搞透，或者说把它给推翻，这个是毫无意义的。你只要明白你应该明白的事情就对了，你只要知道你得救所必须知道的真理就够了。啊，基督教不是用来研究玄学的啊，基督教是研究那些是用来领受上帝在基督里面清晰可见的旨意。第九节第十节，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啊，这句话就太过分了啊，真的是。首先呢，他们在讽刺约伯，说你讲的道太浅，不够深奥。我们比你有学问，我们比你有资历啊，我们是什么某某学院毕业的，我们上过什么什么什么培训班啊，用中国人的话叫什么，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粮食都多啊，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而且后面加了一句，论资历你爹都不如我们啊，原文的意思是我们比你的父亲强壮有力，有能力，有智慧，有知识啊，你爹都比不过我们，何况你这个小子呢啊。而且后边时候前面吹捧完自己的资历，后边开始说了，15章11节，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还以为太小吗？他说他的话才是神的话，然后说我们对你已经够客气了，我们这么让着你，这么用爱心劝勉你，你竟然不接受啊。所以说大家看看15章1节到6节啊，你看看他骂约伯那些话啊，哪句话温柔了，哪句话像从上帝那里来，都是连串的珠连炮，把约伯的讲道贬到一文不值，然后再自己往脸上贴个金，说我们都是神的话，我们比你资历小啊，真的是不要脸啊。他说的是神的话吗？不是的，因为上帝最后说了，说你们议论我都是错的。约伯说的对，最后上帝说了两次哈，在42章。所以说啊，这些绕来绕去、含沙射影啊，在人伤口上撒盐的言论，他既不是从神来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温柔。所以说，这时候这几个人呀，就是已经是被鬼附了啊。你看这个15章12节，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睛为何冒出火星？原文的意思是你的心为什么把你掳去，你的眼睛为什么在眨在闪啊，也可以翻译成冒出火星吧，这个眼睛火冒金星瞪眼了啊，形容的也不错。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说约伯是顽灵不化，不听劝诫，脖子刚硬之人啊，而且一说就急眼，还不让人说。弟兄姊妹，这个急眼得分什么事情啊，不重要的事情可以不急眼，关于真理的事情那是必须急眼，那是必须得上火。尤其作为牧师啊，作为神的仆人，听到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你里面的正直引领你的时候，你就应该急眼，你就应该斥责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是你的职责吗？13节，使你的灵反对神，也任凭你的口发着言语说你的灵啊不与神同在，你已经失去了圣灵的同在，然后你嘴里就开始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啊，这就是呼应了这个4节5节，你废弃敬畏的心，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只叫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啊。我们注意接下来14到16节哈， 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是什么呢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面前天也不洁净，更何况呢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十五章的十四到十六节实际上是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在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那段灵恩派里的经历啊。他说，哎呀，我看到一个灵啊，我得到默示了。哎呀，那人说什么？说必死的人岂比神公义吗？人岂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蛀虫所损坏的人呢？你看跟这里说话是一样的。首先这句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它里面的诡诈和一些偏门在哪里。这句话用今天来说呢，我就跟你这么说，是这么个意思，说人呢都是罪人，所以都是罪人都不完全，所以讲的道不可能都是对的啊。所以说你不要听这个牧师的，不要听那个牧师的，他也不过是人嘛，他也不过是罪人嘛，他讲的有讲错的地方呢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他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啊。你看这里哈，说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后边没，原文没有说妇人，原文说女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你要注意这里哈，人确实不算什么，上帝称人为义的时候，上帝赦免人罪恶的时候，这个人就分别为圣归于神啊，这个是我们信仰里边的事情啊。啊，人算什么？人确实不算什么，人可是能被上帝称义的，你认罪悔改信福音就能被称义的。说女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你这一盘子全打翻了。那耶稣基督也是女人所生的，也是童女所生的，那你能说他不是义人吗？所以说你看他这个话语里边经常有一些绕来绕去的东西啊，好看着好像是高举上帝，但最后巧妙的把基督给拍下去了啊，就是这样，非常的诡诈。这人的话语里边总是在巧妙的否认道成肉身的那位义者耶稣基督，后边说看呐，他不信任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啊。他在四章十八节说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神啊，真的是把很多事情交给他的使者去办，交给他的仆人去办，有时候差遣天使，有的时候差遣他在地上的仆人、先知、祭司、使徒，包括今天的很多牧师、传道人啊。他在这里就完全把上帝在世上那些正确的事工给否定了。上帝怎么不信任他的众圣者啊？上帝非常爱那些被他称义的人，而且在以色列的时候，而且在旧约的时候，圣经称以色列的那位受膏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以色列的圣者。你这样的话就是一盘子船全打翻了，把基督也给否定了啊！而且最后还来一句，连在他面前连天也不洁净，这关天有什么事情？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上面说，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啊。也要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天啊地啊，包括地上的这些山川啊河流啊，这个在上帝面前实际上是属于中性的东西，他既不能说好的也不能说坏的，你只能说我感谢上帝，上帝造的。你只能说哎呀人呀太坏，把他给搞乱了，你只能这么说。这些东西本身它没有善恶，你要明白，你能说一个山是有罪的啊，一条河流是圣洁的，你完全不能说这样的话。所以说弟兄姊妹，他好像在刻意的在搅乱，在扰乱，在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扯一些东西，最后把你脑子扯晕了，你发现耶稣基督都不知道上哪去了。所以说这些人的言论是非常有问题的。最近基督教里边有一些所谓的大 V 啊，有一些所谓的什么新保守派的一些人渣，就是天天在绕来绕去啊，写一些只要是人脑子就看不懂的文章，然后底下那些脑残粉，哎呀，写的高深呀，实际上就绕粪坑里去了。哎，后边说，何况那污秽可憎、喝不公义如水的世人呢？这话说谁呀？明显是说约伯嘛。在约伯记里边，谁在外表看起来最污秽可憎啊？那明显就是约伯了。 啊，长了一身疮，全身爬满蛆虫啊，在那拿那个灰在那刮自己，啊，可逮住一个人了，啊，说的就是约伯嘛。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约伯记里面你要注意，包括今天的时候哈，这个假先知魔鬼，他和他的这个差役，很多时候会把你的脑子给你短路，啊，大家知道什么叫短路吧？就你呀、啊，上你家那个。就那么说吧，你找两根电线，一根接到你家插排正极，一根接到负极，然后把两线那么一短啊，你就知道什么叫短路了啊，就这个意思。什么呢？用神的智慧来否定上帝赐给人的智慧和恩赐，用神的绝对主权，用神的这个大能无边来否定上帝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啊，用神的绝对公义来否定人能够得到赦免和称义，然后用攻击抹黑约伯的方式来废掉约伯和圣经话语里边那些预备讲出来的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所以说在今天，魔鬼和假师傅用中国的古话就是说拿你的矛戳你的盾啊，然后呢想办法把你脑子给整回路啊，包括从前的时候在那个三字和生命神学里边，那时候我们讲阴性称义的真理，他说哎呀你就不让有行为了啊，哎呀你强调信心不强调行为啊，哎呀你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什么意思啊？用你的矛戳你的盾，用你的正极接你的负极，就把你电死，把你电懵了。所以这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要远离这样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绕来绕去的东西啊。十七节，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诉说我所看见的。他说他要指示约伯，这是圣经当中上帝的口气啊。他说我要指示你啊，我要向你宣告信仰啊。你看这个在约伯记里边谁用这话用的最多呢？一个是提曼人以利法，另外三处都是以利户用的。他说我要指示你，哎，我要指示你啊，我要教导你。你看到没有啊，弟兄姊妹，在约伯记里边谁是上帝的仆人？只有约伯，有其他人吗？没有。所以说在约伯记里边那些起来要教导约伯，要指教约伯，都是什么？都是假师傅啊。因为上帝说的很清楚，约伯是我的仆人，他没有说提曼人以利法是他的仆人，他也没说这个以利户是他的仆人，他没说其他人是他，他说约伯是他的仆人。所以说就这种什么初入教做教监督的，没有经过圣经的正经装备就要起来教导牧师教导传道人的啊，就是以雅各书三章所说的要做师傅的啊，要受更重的审判。他说我要指教你，我要教导你，我教导你的什么呢？是我所看见的。什么意思？他教导的不是圣经真理，而是他活了这么大年纪他的人生经验啊，就这样，不要乱翻圣经。然后看十八节，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啊。这句话注意哈，他说我说的都是智慧人的言语啊。首先呢，这是人的遗传，不是圣经真理。另外一方面说，我说的这些是什么？是传说而不隐瞒的。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啊，这些世俗小学，这些埃及学问，是你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大学，再到这些世俗的这些传播媒体广播啊，包括一些做自媒体做广播，这些你都可以看到的。换句话来说，这个世界它在向我们传播什么？就他在向我们传播他想让你知道的东西，你要明白啊。今天的很多媒体教育本质上就是说一种洗脑，他让你所看到的一些东西，他让你听到让你明白的东西，是他想让你看到和明白的东西啊，但他把这个当成真理。十九节，这地唯独赐给他们，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我们要记住这句话，这句话非常有意思，这句话有属灵的含义哈。这句话原文这样说的， 说这个地方赐给他们，就是说他说那智慧人哈，说并没有外邦人从他们中间经过。原文用的是外邦人，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不信神的外邦人。也就是说他这话是强调啊，我们这都是正统的神学啊，没有受过外邦人玷污的纯正信仰，就像耶稣时代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天天在洗手，天天在那里在那洁净自己，然后自己说自己正统啊，说我是某某神学院毕业的啊，我学过什么什么什么专业，就类似于这种话啊。然后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他要讲什么道理哈，你看他讲的道理，20到21节。恶人的一生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寿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必临到他那里。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他讲的东西跟他前面讲的一样，他说什么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啊，恶报迅速来到啊。他说恶人一生不平安呀，这个劬劳痛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生产的时候那个人呀在不停的扭动啊，那个妇人在不停的痛啊，来回挣扎啊，那个孩子才痛苦的生出来，就跟难产一样，是这意思。他说这个强横人呀，他的一生也是如此，说这些人呀天天害怕，听到风声就害怕，当他觉得平安的时候，那灾祸就来了，那抢夺他的就来了啊。你看一下他跟这个12章5节到8节他讲的这个所谓的报应论是差不多的，就是恶人呀能够报应啊，恶人迅速得报应。往上一点，往上一点，你看对。而且呢他跟约伯的讲道是完全分开的。约伯说什么？在今世审判不一定临到恶人，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哈，在今世呢有的人会遭灾，但是大多数恶人很多时候他能够挺过这一生。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帝把审判留在末世，留在白色大宝座那里，除非这个恶人公开在那咒骂上帝，指责上帝，否则神有很多时候是存留他的性命直到他人生结束啊，然后预备永恒的审判给他。约伯在约伯记12章5到第8节说过，说安逸的人心里蔑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手中。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你或与地说话，他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约伯说你去问问社会的底层人是不是那么回事啊？你看这个15章21节，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的时候抢夺必临到他。这是说谁？这不是约伯吗？你看是他就说约伯天天吓得睡不着觉，约伯天天在那里惊吓，最后东西都被抢走，这句话还是在暗示他啊。而且呢你看圣经其他地方，你看尤其看诗篇73篇，亚萨的诗篇，亚萨就说过这些恶人在世过得很舒服，不受苦啊啊，而且财宝增加。又说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他讲的这种报应啊，是今世的报应，跟圣经所讲的不是一回事啊。你要是说相信他说的话，那你天天看看新闻你得气死啊。最近有人啊，也有牧师天天咋呼的，哎呀这个邪恶的国家要完了啊，那个邪恶的人要完了，这等了一年等了半年了，发现都过得挺好啊。所以说不要随便发预言啊，说哪个恶人他作恶了，他今年要完了，哪个恶人哪个国家邪恶了，今年要完了，那今年要没完呢，那你不就是说谎了吗？我当然希望恶人了，我把我的明天他就完蛋，但是问题是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我们的指望在日光之上，对恶人的审判要放在末世，因为恶人呢他不一定在今世会遭受到这种巨大的击打和审判，这是圣经里边的真理啊。然后22节到24节，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急难苦叫，急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恶人呀，自己都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希望啊。实际上恶人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这恶人呀到处乞讨食物啊，也不是这样的了。 你看他作恶的都居高位吗？你看东西方的左派都掌握了政权，他居高位吗？啊，说急难和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进攻一样。这个君王打仗的时候一般他是不出来的，这个君王上阵呢，他肯定心里害怕和心里哆嗦。他形容的恶人呀，就是在世不平安，在世毫无喜乐，在世天天过得像要饭的一样。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的，啊，反正我身边的人不是这样。但是呢，你反过来一说，这不是在说约伯吗？这拿约伯对号入座是完全能对进去的，几乎没有对不进去的。那就是说，那约伯你不就是恶人吗？他得出结论就是这样吗？啊，十二十四节，我这求过神的，蒙他应允的，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啊，这个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啊，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挺着镜像，用盾牌的后凹面、后凸面向全能者直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腰积成肥肉。他曾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将城乱堆的房屋，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地上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好，我们来看哈，原文的意思是他伸展自己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就显出自己有能力啊。说挺着镜像向神奔跑，用他那个盾牌那个厚的那面去抵挡神，而且说他脸上有脂，就胖的意思，说这个腰上堆积过多啊，腰都露出来了啊，而且说这样的人呢，他必然失败啊，他要住在，不是说他曾住的，是说他将要住在什么那些荒凉的被神涂抹的城市，在那里啊，就类似于鬼城无人区一样，都已经废弃成乱堆。说他在世上不得富足，他的财物守不住，他在地上产业也不得扩展。原文的意思，他在地上赚不到很多的利润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他说啊，恶人呀，抵挡神的人呀，活着天天遭灾。事实上不是嘛？啊，你看看东方，你看看西方，那些左派，那些抵挡神的人，那些否认基督人，那不都坐在高位上吗？天天在那嘚瑟，没有看到他们遭灾啊？为什么？很有可能审判留到末世。啊，所以说诗篇七十三篇亚萨的诗篇当中也说过，说看那、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增加。也就是说，提曼人以利法，他讲的这些关于恶人、关于审判的这些话语，都不符合圣经真理。他的梦想是在今世建立一个民主、政治、有法治的国家。那能够有效的制裁恶人，能够有效的打击恶人，保护弱者啊，你就是说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呢，他是一个有这种在世上建立天国，就有这种世俗政治情怀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很可惜，这种指望不是在天上。所以说弟兄们，我们要在这个时代谨慎这样的事情啊。三十节，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侄子烧干，阴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因为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我们来看啊，就是说他不得从黑暗中离开，火焰要把他的侄子吞没，就形容他是一棵树哈。说他要因神口中的气被消灭啊。最后一句三十一节很有意思，说不用的刻意使他相信虚假而走错道路，就说你不用骗他，因为虚假就是他的回报，虚假就是他回报。这个回报，这个报应原文是交易，就是做买卖换，就是与物换钱，或者说以前换物的意思。你看他说的这他说的这些话，哎，那就好像一个理想国一样啊，在这种国家里边住着，确实是让人感觉挺舒服。啊，因为罪恶被制裁啊，所有的邪恶被消灭啊，恶人就是混不下去，然后义人天天发达啊，这就是他讲的这些东西。那在日光之下，上帝会不会让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国度呢？你连想都不用想啊。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 他的日期未到已先，这事必成就。他的侄子不得青绿，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原来不经钱之辈必无生育，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三十二节原文说，他的日子，就他死的日子还没有到，报应就充满了啊。说他的枝子不得青翠，就是说他在世上不得兴旺，他必像葡萄树摇下他的酸葡萄，又像橄榄树抛下他的花。什么意思呢？就说结葡萄的时候，那些酸的没长好的肯定就被抛弃了，无花果结果的时候，那花肯定就是不用了，就这样一个意思。说因为不敬虔的群体或者会众啊，必没有生育，火必吞吃贿赂之人的帐篷。他说啊，恶人是今世遭报，而且没有后代，就像无花果树的那些酸葡萄和无花果树的花会被剪除抛弃。他说啊，这个靠行贿走后门拉关系的人呀，会遭到天火而毁灭。事实上不是的，那我在我们这上面土地上的人，这些不敬钱的人多的是啊，而且吧，无论是偷着生的还是找关系生的，生的人也不少啊，私生的正牌的一大堆啊。这中国人做生意天天给人送礼啊，天天寻求贿赂啊，干个啥事都得送点礼啊，打个官司送点礼，就是为了弯曲政治。我也没看到火从天上就要来把它吞灭了啊，实际上遭报的还是少数啊。为什么？因为神把审判很多时候是留在末世啊。你看约伯记十二章五节到八节，还有诗篇七十三篇亚萨的诗篇，你就会发现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讲的这个东西太理想化了，太有情怀了，但是不是圣经真理。他讲的还是日光之下的东西。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基督徒投身于政治改革啊，当然我不反对投身于政治改革，但是投身于政治改革的意义完全没有投身于信仰、投身于教会宗教改革这个意义是来的重大。只有宗教改革，只有在信仰回归圣经、回归的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这个才能救人。不要吃，这个才能救人。世界上任何的政治改革，世界上任何的政治运动所带来的结果，很多时候是有限的，而且很多时候是你拼了命、流了血，然后被人割了韭菜，这种事情是有的。所以说，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啊，你会发现他很多的时候，他更像一个这个时代那些做自媒体的、做公知的所谓的什么基督教保守派学者，说是引用圣经，但实际上还是关注于地上的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哈，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他说的上帝对恶人的惩罚、对恶人的降灾，你会发现最后约伯都承受了这一切啊。那个时代的恶人没有一个遭这样的灾的，反倒是约伯这个那个时代最好的人全然遭遇了这些灾祸。就像在新约的时候，神无罪的儿子耶稣基督承担了恶人所受的咒诅。所以说弟兄姊妹，从整体上来说，提曼人以利法的这些话，包括他关于上帝、关于审判的这些信息是错误的啊。好，我们来看三十五节哈，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啊。我只能说这是他所有的言论里边唯一一句靠近圣经的。这句话呢，跟这个罗马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基本是相似的啊。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啊，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嘴里有鸠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的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是残害暴虐的事，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你看真的很像哈。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贾师傅啊偶尔也会来一句圣经，偶尔也会来一句对的话啊，但是提曼人以利法说了这么多不符合圣经话，最后来一句跟罗马书啊相匹配的话，为什么呢？不是为了传耶稣基督的真理，而是为了引用这些圣经给他之前的这些言论去洗地，你知道吧。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啊，从这个十五章开始，这贾师傅的言论升级了啊。贾师傅现在也开始查考圣经了啊。前一阵的时候有个弟兄给我转了一篇这个华人圈子里面很有名的一个贾师傅啊。大家要注意哈，不是说所有自称保罗的人都是神的仆人，有可能不是保罗，是保国 啊，这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是骗子。他说，哎，这个人也讲约伯记啊，讲这个他的大体的观点就是说，哎呀，这个什么索法呀，什么提曼人以利法，他们的言论符合基督教的传统啊，很有意思。那时候正讲假先知，正讲那个拿马人索法那一章，这假先知自己现形了啊，现身说法。而且啊，那继续往下翻下去，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假师傅很多时候讲论啊，就跟约伯记里边这些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户一样，他不是全然否定没有耶稣，他不是说完全没有神，他通篇都是废话，但是里边总有两句从圣经里边我摘两句金句，然后来给他的这个来镀金啊。你看这里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讲了这么多的废话，讲了这么多的错话，最后拿一卷罗马书给自己的讲道做个总结和收尾，这样效果更佳。我从前的时候在三字里边看那些假师傅假长老，那女长老讲道讲的通篇都人家道理，最后一个就是讲一说啊，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啊，赞美耶稣基督，你这句话跟最后这句话完全不搭调嘛，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啊，所以说啊，很多时候我在这个时代基督徒容易被骗。某些人哈，尤其是一些人，他起来忽悠基督徒，他说：“哎呀，我是基督徒啊，我是保守派啊。”然后基督徒就上当了，完全不看他写的什么东西啊，啊，就因为他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就因为他说他是保守派，你这就舔上去了。这两天那个我们那有个弟兄在打击这些假先知啊，尤其我刚才提，我不愿提他的名字哈，因为这样的狗屎不适合出现在我的讲道当中。我就发现不光这个假先知啊是狗屎，是魔鬼之子，他的粉丝啊也是狗屎啊。弟兄给我转了一段他的粉丝跟这个弟兄辩论的话，你知道这个假先知的粉丝怎么说，他说：“哎呀，这个约伯明显是遭报应了。”你看无论给他讲的再清楚哈，你把圣经里边开头第一章和最后一章讲出来，这些人还是这样去理解圣经。我跟你说，不是因为蠢，是因为坏。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建议我们的弟兄姊妹，当碰到这样的假先知，当碰到他这些脑残粉的时候，你说两句他不听，你把他拉黑了就行啊，不要让这样的人呀影响你的人生，影响你的信仰啊。所以说我的这个微信啊，我的这个朋友圈啊，我是经常拉黑人啊，有的时候啊两句话聊不上去，我只要发现这人有问题，我立马把你踢掉。为什么？我就因为不想让你受影响。很多时候我们要领受纯正的真理，在约伯记当中，你的心你的眼睛要盯着上帝的话和约伯的话，然后来去分辨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以利户的话。在这个时代，你传道也好，你跟人辩论也好，你去面对这些假师傅和他粉丝的这些言论的时候，你要拿圣经的话来把你的信仰回归到耶稣基督这个中心里边。所以说弟兄姊妹，提曼人以利法的话通篇都是没用的废话，但是最后来一句罗马书给自己贴个金，这完全是不着边的事情啊。有的人说，哎，你看这约伯的朋友这以利户的话里边有的也符合圣经啊，也有挺好的事情。我跟你说就那几句，他那几句话也是用来给他前面那些谎言来洗地的。所以说你看一个人的讲道，你看一个人的言论，你不要挑其中的几句，你要看他通篇讲下来他的中心是什么。如果他的中心是错误的，他那些细节完全没必要去看啊。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愿你引领我们，愿你看顾我们，愿你保守我们在你的真道当中，求你洁净我们的心，让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私欲，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诡诈，让我们在你面前是心清口洁的人，愿我们在你面前不怀诡诈，乃是单单的追求上帝赦罪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